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某个普通的周二下午，你的微信突然闪了一下，你拿起手机看到一个怎么说呢？半生不熟，可能连长相你都得在脑子里搜刮半天的那么一个所谓的好友，突然给你发来了一张制作极其精美的电子结婚请柬。
哎，对，往往还伴随着那种极其欢快的自动播放背景音乐，那一瞬间，你的心跳可能直接漏了半拍，但绝对不是因为激动。
完全不是激动，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瞬间陷入了一场极其消耗大脑的拉锯战，就是你在想随不随份子钱，随吧，你俩真的没那么熟，而且最近手头也紧，这钱花的简直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憋屈。
没错，非常憋屈。
但如果不随呢，或者干脆装没看见，你又怕这人在背后捅刀子，跟你们共同的熟人圈子说你的闲话。这种纯粹消耗你精力，让你觉得胸口发闷的这种精神内耗，我们简直太熟悉了。
真的太常见了，这种纠结几乎成了现代人日常生活的默认背景音了，对吧？我们好像总是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面子给绑架，为了维持所谓的这种人脉网络，活得特别小心翼翼，甚至是疲惫不堪。
对，所以如果你也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内耗感到窒息，那今天我们这场深度解析的素材绝对是一剂猛药，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透过一个极其极端但又无比真实的滤镜，就是死亡，来重新审视这一切。
嗯，这个视角非常特别。
对，这份记录来自于 YouTube 频道《三木有话说》，讲述者是一位生活在温哥华的80后殡葬师，在他的16年的职业生涯里，他亲手送走过上千人。当一个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生与死的绝对边界线上时，他看待所谓的人脉呀、面子啊的视角，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常识。
确实如此，因为死亡其实是最高效的过滤师。我们在名利场里，或者在酒桌上、微信群里构建的那些看似庞大复杂的社交网络，在这个终极过滤器面前，往往会暴露出它最真实的，甚至是最可笑的面目。
是的。这位殡葬师就提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生前号称朋友遍天下，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的大忙人，甚至是某个领域呼风唤雨的大人物，直到他们躺进那个小盒子里的一刻，现实的残酷才真正显露出来。
他算了一笔极其扎心但也极其精准的数学题，你知道吧？他说，人这一辈子到了终点，一口棺材最多只需要6个人抬，对，最多6个。
加上前面爆照片的，撑死也就7个人。满打晚算，这世上真正能在这个时候为你掉眼泪，真正在乎你生死的，就是这7个人。但是如果你现在点开你的手机，你的微信列表里可能躺着3000甚至5000个好友。
哇，这个7对5000的数据落差，本质上其实揭示了我们精力分配的巨大错位。它逼着我们去直面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无效社交？
对，无效社交到底长什么样？
在殡葬师的观察里，无效社交的画像其实非常清晰。它表面上看着很客气、很热闹，但实际上暗含着利益的交换和试探，或者纯粹就是为了维持某种虚假的体面。
就像那种你根本不想去的酒局，为了那个抹不开的面子，你在桌上跟着大家互相吹捧，咕咚咕咚把自己喝到断片儿。第二天醒来头痛欲裂的时候，你看着天花板，只觉得昨晚的自己简直是个缺心眼的傻子。
哈哈，没错。为什么你会觉得缺心眼？因为从心理学和能量守恒的角度来看，这种互动过程中，没有任何真实的情感流动，
就是纯粹的消耗。
对，它既不能给你带来思想上的启发，也不能提供任何情绪价值。结束之后，你不仅没有加深对任何人的真实了解，反而会感到一种极度的空虚。你其实不仅输掉了健康，还搭进去了原本可以用来提升自我或者陪伴家人的宝贵时间。
这就好比你的手机后台同时开着5000个极度耗电的 APP， 他们不断的推送无用的通知，疯狂消耗你的内容和电量。但你真正每天需要依赖能帮你解决实际问题的，其实只有主屏幕上的那7个核心 APP。
这个比喻太精妙了，真的就是这样。
我们80%的电量，也就是我们极其有限的生命精力，花在了那些连我们人生终点时的标点符号都算不上的人身上，图什么呢？ 我们潜意识里明明知道这些是无效的，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一样往里钻？
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喧嚣误认为价值。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位殡葬师在追悼会上观察到的众生相，完美地解释了我们的这种心理错觉。
哦，众生相。
对，他把葬礼上的宾客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第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表演者。
表演者这类人真的很抓马。殡葬师描述说，这种人一进追悼会现场，那个存在感极强。他们会开始指手画脚，挑剔这里的花圈摆得不对，那里的灯光弄得不好。
是的，而且到了瞻仰遗容的环节，他们往往是哭的声音最大的，捶胸顿足，仿佛失去了生命中的挚爱。
但讽刺的转折往往发生在追悼会宣布结束的那一秒。殡葬师发现，这些刚才还悲痛欲绝的人，变脸比翻书还快。他们擦干眼泪，立马有说有笑，甚至脚步轻快地离开现场，连头都不带回一下的。
对，
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根本不在乎，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劲儿去演这出戏？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因为葬礼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为了纪念死者，而是一场演给活人看的社交秀。
演给活人看。
对，他们的大声哭泣和指手画脚是为了向在场的其他人释放一种社交信号，就是你看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你看我在这段关系里很重要，死者在这个场景里仅仅是他们用来刷新自己社交人设的道具而已。
天哪，把死者当成社交人设的道具，这听起来真的非常冷酷，但也极其精准。那第二种人呢？
第二种人是真正的实干者，他们在现场几乎是隐形的。
隐形的。
对，他们不会大声喧哗，也不会去评判什么，他们只是默默地帮家属跑前跑后，处理结账啊，引导车辆啊，这些极其繁杂琐碎的杂事。最让人动容的是，当仪式结束，所有那些制造噪音的表演者都散去之后，
他们才会靠近。
没错，这些实干者才会静悄悄地走到棺材前，在没有任何人围观的情况下，对着逝者说上几句最轻但也最真诚的道别。
哇，表演者制造了所有的噪音，而实干者提供了所有的支撑。但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被那些表演者吸引呢？
因为人类的大脑天生容易被高强度的刺激所捕获。你想啊，那些热络活泼在饭局上长袖善舞的人，很容易给我们制造一种人脉广阔、资源丰富的幻觉。
确实，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我们害怕，如果拒绝了这些喧嚣，就会被边缘化，就会失去潜在的机会。我们误把这种表面的喧闹当成深度的联系，
所以我们在这种恐惧的趋势下不断地去迎合，即使面对那些显然无意义的表演，我们也没有勇气去戳破，甚至自己也加入了表演的队伍。说到这里，殡葬师分享了一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惨痛教训。
嗯，这个故事真的让人感慨。
这个教训其实给出了我们为什么无法抽身的终极答案，就是四个字，抹不太面子。你快给大家讲讲他那个离职同事的故事，这段真的让我大跌眼镜。
没问题，这个故事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和深刻的自我反思。这位殡葬师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事，平时性格很稳重，两人工作理念也很合拍，但因为一些个人原因，这位同事决定离职，最后的工作日定在了那个星期的周五。
考虑到殡葬行业的特殊性，毕竟你卖的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服务，更是对客户深厚的长期承诺。一个好同事的离开，大家肯定都挺伤感的。
没错，但考验发生在了离职前夕的周四上午。突然有一位客户找上门来，想提前给自己安排买一块墓地，并且点名非常信任这位即将离职的同事，希望由他来全权负责这笔单子。
这可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道德困境啊。同事明天就要走了，如果他今天签了这单，拿了提成，等客户百年之后真正需要服务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场。
对，
这对于把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交托出来的客户来说，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殡葬师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按照常理他应该立刻制止，但他犹豫了。
为什么犹豫？
他考虑到同事平时为人不错，马上又要走了，如果当面直接说 哎，你明天就滚蛋了，别接这单了。他觉得会让对方非常难看。为了顾及这个所谓的面子，他选择了一种非常迂回的方式。
他是怎么做的？
他把同事叫到一边，没有直接点破，而是讲了一个故事。他用以前另一个同行的例子来疯狂暗示对方，就是说殡葬这一行是医生的事业，如果你明知道以后不能服务客户，却只为了眼前这笔提成去签单，这笔因果交易就彻底失衡了，
算是旁敲侧击了。
对，讲完之后，他看着同事若有所思的表情，以为对方听懂了这番弦外之音。为了展现同事间的情谊，两人中午还愉快地去吃了一顿卤肉饭。
这种处理方式听起来简直是我们职场里的教科书级别操作呀，既没有撕破脸，又传达了意思，大家和和气气的吃顿饭道别，这不就是我们社会极力推崇的高情商吗？
表面上看确实是高情商，但到了下周一的早上，现实狠狠地给了这位殡葬师一记耳光。
发生什么了？
当他推开办公室的门时，他震惊地发现，那个说好周五必须离职的同事居然像钉子一样坐在座位上，他根本没走，就为了等那个客户来把最后的合同签了，把提成拿到手。
等等，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为什么这种我们公认的高情商和委婉在这个时候彻底稀失了？殡葬师不仅没有保住同事的体面，反而见证了人性最贪婪的一面。
因为在涉及到信任和底线的重大问题面前，所谓的高情商和顾及面子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其懦弱的逃避。这位殡葬师后来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他后悔自己用了那种善意的谎言和包装过的暗示。
是的，
原素材里有一句话非常掷地有声，他说，打死不能撒谎，饿死也不能骗人，永远不要丢掉一个陌生人对你的信任。
永远不要丢掉一个陌生人对你的信任，这句话分量太重了。殡葬师为了维护同事间脆弱的面子，实际上是背叛了那个对他充满信任的客户。
不仅如此，他也变相的毁了那个同事。如果他当时能够抛开面子，勇敢的直接腾胆乱的指出问题，那个稳重的同事或许能带着尊严体面的离开。
确实，
但因为他的委婉，同事心中的贪欲没有被及时制止，最终以一种极其难看甚至违背职业道德的方式结束了职业生涯。任何建立在谎言、伪装和磨不开面子之上的关系，一旦触碰到真实的利益和信任基石，瞬间就会土崩瓦解。
这真的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我们总以为委婉是在保护关系，但实际上它往往是酿成更大灾难的慢性毒药。既然面子这么害人，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怎么才能干脆利落地斩断这些带来内耗的无效社交？这位殡葬师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极具疯狂的方法，棺材板测试法。
哈哈，这个名字确实极具视觉冲击力。他的操作逻辑是这样的，下次当你再遇到那种推不掉但你心里用一万个不想去的局，试着在聊天的时候极其认真地问对方一个问题，你就问，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来帮我抬棺材吗？
停停停，这太离谱了吧。如果我在一个商务酒局，或者在回复那个发电子请柬的半生不熟朋友时突然抛出这个问题，对方大概率会觉得我精神失常了吧，这绝对是社交自杀啊。
哈哈，这正是这个测试的精妙之处。当然了，殡葬师并不是真的鼓励你像个疯子一样逢人就问这句话，这更多的是一个建立在你心里的思维过滤器，
也就是在心里默默地问。
对，当你把这个问题放在某段关系上时，你可以预测或者观察对方的反应。如果这是一个随口敷衍的人，为了活跃气氛，他可能张嘴就打哈哈，说去啊去啊，肯定去，到时候顺便还能吃顿好的。
这种回答也太随便了。
面对这种把生死大事当成社交口水话的人，他的局你以后可以直接无视了。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真实的人来尊重，只是把你当成了社交场合的一个挂件。那如果对方真的愣住了呢？
如果这个问题让对方陷入了哪怕几秒钟的沉默，他们开始深思熟虑，彻底站在你和他的角度去衡量你们之间的羁绊，那么无论他们最终给出的答案是会去还是害怕去，这个人都向你展示了真实的敬畏和情感，这样的人才值得你投入那有限的精力去深交。
这个思维实验真的能瞬间让人清醒。 也引出了秉藏诗另外一个非常绝妙的比喻，叫过期罐口理论。他说，无效社交就像是你储物柜深处那些过了期的罐头。
过期罐头。
从外面看，包装依然精美，沉甸甸的，仿佛是你拥有很多资源的象征。但如果你真的磨不开面子，硬着头皮把它们打开吃下去，里面的东西不仅无法提供任何营养，还会成为你身体沉重的负担，甚至让你恶心反胃。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知道这些是过期的罐头，为什么我们依然乐此不疲地把大把的时间分配给他们，却忽视了那些真正的新鲜食物？仔细回想一下我们每天的精力分配，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荒谬的错位。
什么样的错位？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总是对外在的不确定性保持高度警惕。陌生人呢，难缠的客户啊，高高在上的老板呢，他们代表着潜在的资源，也代表着潜在的危险。
对，会有危机感。
所以为了生存，我们潜意识里会调动出所有的社交防御机制去讨好他们。所以我们把最无可挑剔的好脾气，最极尽温柔的耐心，最灿烂的笑脸，甚至委曲求全装孙子的姿态，全都给了这些随时可能离我们而去的外人。
因为我们觉得那些关系是脆弱的，需要用力维护，而家人是安全的，不需要维护。
正是这种该死的安全感让我们犯下了最大的错。当我们耗尽了所有的社交能量，拖着一具犹如被掏空的疲惫躯壳推开家门时，我们把剩下的什么给了最亲近的人？
全是负面情绪。
没错，我们把敷衍、暴躁、不耐烦，甚至无缘无故的怒火，留给了那个每天在厨房里做好热乎饭菜等你回家的人，留给了那些你一进门就满心欢喜扑上来抱住你大腿的孩子。
天哪，这段话真的就像一记重锤，直接砸在我的胸口上。我们为了5000个连我们的葬礼都不会多看一眼的人耗尽心血，却把最恶劣、最丑陋的一面留给了那最终会默默站在你灵前为你流泪的那7个人。这简直是人类行为里最悲哀的本末倒置。
这也是为什么这位见惯了生死离别的殡葬师给出的终极解药极其简单，只有两个字儿：没空。
没空。
对，不要去害怕得罪那些在你的生命中根本无足轻重的人。一句没空其实能为你挡掉人生80%的烦恼和内耗。
没错，所以如果现在的你依然觉得被各种人脉和面子压得喘不过气，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做一次人生的断舍离。打开你的微信列表，把那些常年静音，里面只有各种砍一刀和拉票连接的无用群聊全部退出，夺回你被碎片化信息侵占的宝贵注意力。
是的，将那些虚假的喧嚣从生命中无情地剥离，不仅仅是给自己减负，更是对你生命中真正重要之人的负责。
对于下周那个你其实根本不想去，去了也是强颜欢笑听人吹牛的饭局，现在就勇敢地发个信息过去，告诉他不好意思，我得在家陪家人，没空。
哈哈，太爽了。
如果有人敢在背后阴阳怪气地说，哎呀，陪家人差这一天吗？这局多重要啊。你连一个标点符号的客气话都不用回。你的时间，你的真诚，凭什么要倒贴给这些过期的罐头？
当你不再向外乞讨那些虚荣的认可，不再为了面子去撒谎妥协时，你才能向内建立起真正坚不可摧的安宁，把你省下来的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
身边那个真正能帮你收摊，能在你人生低谷时默默撑住你的人，买一杯哪怕最便宜的咖啡，或者只是早点回家给他们一个深深的拥抱，看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从今天起我不讨好全世界了，因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这句话真的太有力量了。
这场从人生终点回望日常的深度探讨，真的让人有种醍醐灌顶的站立感。但在这个话题结束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在秉葬师的故事之外更值得你在今晚深夜独自咀嚼的挑战。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论那7个会为你抬棺材的人，但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当你真的离开这个世界时，你微信里的那5000个人也许会在你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底下顺手留下一个双手合十的蜡烛表情包，
但仅仅3秒钟之后，他们的手指就会毫无留情地划过屏幕，被下一个搞笑视频或者八卦新闻夺走注意力。
算法的车轮绝对不会为你停下半秒。
是的，在这个我们的数字幽灵会永远存储在冰冷服务器里的时代，真正衡量你生命深度的，或许不再是物理意义上有谁来为你抬棺材， 而是当代表你在线的那个绿色小圆点彻底永远地按下去时，在这庞大的喧嚣的数字宇宙里，到底有谁会真正察觉到你的沉默？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发问。而在这片终于被腾出来的干干净净的人生空白里，你又会选择让谁走进来？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